诗篇103篇告诉我们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把我们的心带到阿爸父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来思念他，我们来称颂他。坐在天上的阿爸父，你是那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你是那一位不轻易发怒的神，你是那一位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，你不长久责备，你也不永远怀怒，你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但是你的慈爱却归于敬畏你的人，你的慈爱却归于我们。主，今天从心里面发出赞美的声音，因为你是何等的奇妙，你按着你的形象造我们，你却在你的爱子里面要把我们磨成像他的样式。主，真的把这个奇妙的恩典向我们每一个人打开，我们不仅像你的样式，我们也要有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心，一样的性情。我们已经得了这样的一个位分，称为你的儿女，我们今天需要你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真正的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事啊。主，我们称颂你，我们的心称颂你，为你适配，为你适配。我们有了这样的宝贝，我们还想要拿什么来交换呢？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主，你在每一天里面向我们彰显你的荣耀，你的一切，使我们再一次的进入那奇妙的，是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爱里面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对我们说话，就在这个时候对我们说话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奉你爱子的名呼求你，祷告你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继续来看《生命记》第12章，这些经文我们都已经念过了，但是再一次的，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，我们来看神的心意，太奇妙了，他的话语太丰富了，以至于虽然读过很多次的《生命记》，但是这一次，感谢主，我们一同走过点点滴滴的，任何的珍宝隐藏在任何的地方，我们都要把它挖出来，不要放过，不要放过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什么？我们要来看一个神国的奥秘。神国的奥秘是什么？就是欢乐，就是喜乐。你知道吗？你听人讲过吗？基督徒的一个记号就是喜乐。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，脸上满有愁容，当然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激发的事情，你没有办法，你就带着愁容，但是这个愁容要很快的被从里面涌出来的喜乐取代。因此我们来说，一位正常的基督徒，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喜乐的基督徒。摩西说，你们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求问，在那个地方献燔祭，献一切美祭，然后呢，你们和你们的家属，我们看第七节，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这些祭物，然后因为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，就都欢乐。不是你一个人欢乐，是你跟你的全家一起欢乐。第12节，你们把这些祭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，你们和儿女，再一次，你们和儿女仆婢，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，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怎么样？欢乐，欢乐。再继续看，我们看18节，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，在神的面前吃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，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都可以吃，也要依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，欢乐，欢乐。 喜乐，欢乐，欢乐，喜乐，在神的面前。但是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，这是神给凡属他的子民一个特权，你可以来亲近他，他已经告诉你那条道路在什么地方，你怎么来亲近他，你怎么来献祭。这是从伊甸园堕落以后，人从伊甸园堕落以后，第一次神对一个国家，以色列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国家了，告诉他们亲近我，亲近我，我告诉你们一条路，你们来亲近我。在创世纪十一章以前，我们看见的不是创世纪十一章，整个的创世纪，神临到个人，告诉这些个人能够来亲近他。你亲近他到一个地步，就像以诺一样，再也不要走在地上了，他与神同行，走在天上，就继续走在天上了。他被提了，那个喜乐，那个欢乐，你尝到了吗？你尝到了吗？神指示了一条路，要人来亲近他。然后更奇妙的是，更让我们真是你一定要喜乐的，就是不是只有你，乃是你和你的一家，一家人。我们看见神拣选人不只是一个人，乃是全家人。看到挪亚还有他的儿子们还有媳妇们，全家人蒙受恩典，蒙受救赎之恩。亚伯拉罕他的子孙，以撒、雅各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，十二个支派，全家人。神知道你的心，你不会因为只有你得救你就欢乐了，但愿你全家人都能够跟着你一同来到祭坛，一同来敬拜。在那个时候，你的心就被喜乐充满了。我们看见这位神是一位分享的神，他把他的一切和人，他所创造的人分享，然后他要我们这些已经蒙救赎救恩的人也与他人分享。这是一位分享的神，这个信仰是一个分享的信仰，真是太美丽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得着了，就摆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不跟人家分享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代，神把许多的恩赐恩典赐下来给你，但是就是要借着你，当你经历了以后，借着你能够分享给其他的人，以至于每一个人都会起了一个渴慕的心起来，来寻找那一位赐恩的神。我们在生命记里面看见这样的一个亲近神是全家的，而不仅只是你的儿女，还有凡在你家里的每一位，你的仆婢，在你家里服侍你的人，跟你在一起的，凡属你的，跟你有关系的每一个人。当然他提到利未人，因为在当时利未人是中保，利未人是被分别出来来代替他们的，人不能够直接来跟神来往，所以神分别了利未人。现在大家都明白了，所以你也不能够把利未人撇下不管他们，一起感谢这里面的欢乐，这里面的献祭，这里面的聚集，不仅是喜乐，还有感恩，存着感恩，在喜乐里面存着感恩。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。献祭在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，献祭我们现在是敬拜，我们靠着那个被杀的羔羊，靠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，敬拜他。于是这个敬拜就等于当时的献祭一样，我们来敬拜跟献祭同一个目的，那个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使这位神跟我有了一条通路，可以亲近了，我可以来亲近神，神来亲近我。所以你能够不喜乐吗？你能够不欢乐吗？因此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的敬拜是一个最大的亲密。你在敬拜他的时候，你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 你是在与他邻里相交，借着敬拜在相交，你把敬拜带到神的面前，然后神就把他的荣耀他的恩典临到了你，就临到了你。这是一个邻里的相交，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我们所得到的，在新约的信徒所得到的，是远远超过这些以色列民的。他们带着祭牲祭物来亲近神，有时候为自己赎罪，有时候献上感恩祭平安祭，他的目的就是能够使这个跟神之间的阻隔打开，使神能够亲近来到他面前的每一个人。因为只有罪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所以借着燔祭，借着献祭，我们今天借着敬拜，我们乃是带下了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。我们来看几处经文，历代志下，从旧约开始，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七章。当所罗门建好了圣殿之后，他在神面前祷告献祭。第一节，所罗门祈祷已毕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燔祭和别的祭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我们要把这一句话放在心里。所罗门献上一切的燔祭，你知道他献多少的牛跟羊吗？你们自己去找，极多极多的牛羊，在神的面前敬拜祷告。于是那个火，那个是从神宝座那边来的火，咻降下来，烧尽了一切献上的祭。然后你们跟我一起念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这是最高最高的敬拜，神的荣光，神的悦纳充满了。这时候你的心怎么样？充满喜乐，充满喜乐，说不出来的喜乐。我们看看他们当时，第七章第十节，7月23日，王遣散众民，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，就都心中喜乐，各归各家去了。就都心中喜乐，看见神的作为，看见神的荣光充满，看见神的悦纳，你心中就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喜乐。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怎么来亲近他？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一条直通的道路，直到至圣所。这奇妙的是，现在这个至圣所就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怎么来亲近他？敬拜赞美，你就是要敬拜赞美，用你的心灵诚实来敬拜赞美，直到他的荣光充满了你，直到他的荣光大大的充满了你。你要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体会到吗？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敬拜者，你是用心灵诚实不停不住在敬拜他的，你的心中常常充满神的荣光，你就是一位喜乐的人，你就是一位喜乐的人。我把这个真理再一次的向你们陈明，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听见以后，起了一个渴慕的心，起了一个极其渴慕的心。主，我这个殿，我这个圣殿要成为敬拜你的圣殿，我这个殿要成为敬拜你的圣殿，让你的荣光，让你的荣光充满我，让你的荣光充满我，充满我。你不喜乐都不可能了。我们打开诗篇45篇，诗篇第45篇，这一篇我们称为小雅歌，讲的就是弥赛亚。 但是我们要念的是第七节，第七节，你喜爱公义，指的就是弥赛亚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这指的就是主耶稣，神阿爸父神，在主耶稣顺服降世为人之后，在他出来要开始他的地上事工三年半的事工的时候，神在那个时候用喜乐的油膏他，胜过膏他的同伴。我们打开，继续打开以赛亚书六十一章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，这是先知的预言，预言弥赛亚的记号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。那这一段的应验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，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，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，当耶稣从旷野进食受试探之后，他来到了自己的家乡拿撒勒，在安息日的时候进入会堂，当时他们照着所安排的经文，刚好耶稣一进去打开要读的就是这一段经文。你说这是很巧合吗？这是偶然吗？不是的，这是神的时间，这是神的时间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七节，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圣灵在他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在这个时候，他要开始了他三年半的事工，这个事工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各个他，这个事工他面向的是耶路撒冷各个他，但是一开始神用喜乐的油膏抹主耶稣。曾经有一部拍摄耶稣生平的电影，很多电影拍摄有关耶稣的生平，但是有一部电影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位扮演耶稣的这位演员，他的诠释耶稣这个角色在这个电影里面是充满喜乐的，充满喜乐的。他后来有一些很好的见证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领受到了主耶稣三年半充满了喜乐，喜乐在服侍。但是当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在那个当下，他要选择顺服父神，喝下那个苦杯，还是祈求父神把这个苦杯挪走。他祷告，他的汗珠如同血点滴到地上来，那是他最苦的时候。因为圣洁的神要面对一件事，就是要承担起人类的所有的罪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只有他才能够完成的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人类的希望完全在他的身上。他知道若他不喝下这个苦杯，那所有的人类只有一个去处，就是他为魔鬼预备的硫磺火湖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我要念的是在第二节，但是我很喜欢，我们还是从第一节读起。十一章在讲所有的见证人，有信心的见证人，但第十二章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你有没有看见这个重担跟罪好像是有形体的，有形体的， 放下重担，脱下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第二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我们一起念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阿们。这是神的话，让我们看见他因为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，那个喜乐还没有来到，那个喜乐要来到他面前之前，他必须要经过那个苦路，他要喝下那个苦杯，他要面对羞辱，他要被鞭打，他要被藐视，被轻看，他要头上戴着荆棘冠冕，他要被挂在木头上。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，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。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一切都是他的，若不是出于他，就没有一样被造的。这位主竟然甘心乐意的为所有的人类，为你为我喝下那个苦杯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，那个是真实的喜乐，那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喜乐，那个喜乐里面有你有我，他看见了，他看见了，他愿意，他愿意，于是他选择喝下的那个苦杯。喜乐就是向仇敌夸胜，你把这句话再念一次，喜乐就是向仇敌夸胜。我们要喜乐，你知道要战胜仇敌的就是欢欢喜喜的活在神的面前，欢欢喜喜的活在仇敌的面前，给他们看你心中要充满喜乐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今天这一篇道就是讲给你听的。你一定要充满喜乐，要轻看一切的羞辱，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了，他已经成了，成了就是成了。你所有的一切，不管你现在在什么光景里面，什么困境里面，什么贫穷里面，什么逼迫里面，什么患难里面，什么不如意里面，这些事在耶稣基督里面他都已经胜过了，因为他说成了就是成了。给你的是什么？就是欢乐，就是喜乐，献祭之后一起欢乐，那个欢乐停住在你的里面，就是那个欢乐。我们不用再献祭了，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有功效，所以那个祭物已经献上了。我们现在在父神宝座右边有一位大祭司，我们的中保不停的日夜的在为我们代求，已经成了，已经成了。现在你欢乐吧，你喜乐吧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最后我们来看，这个应该都会背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、十七节、十八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但愿听见的每一个人心中被喜乐的膏油充满膏抹，你会发现你不喜乐都不行，那就对了， 那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做宝座掌王权，一个记号，一个明证，脱下重担，放下残累的罪，喜乐，喜乐，喜乐，充满喜乐吧。我们低头来祷告，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数算你的恩典如同海沙那样多，数不尽。我们抬头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，我们心中不禁涌起喜乐的歌声。我们赞美你主，除了赞美，除了感恩，感谢你竟然将喜乐的膏油浇灌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做一个真的基督徒，我们要让人看见我们是喜乐的基督徒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，我们是带着喜乐的灵活在世人面前的，要让他们羡慕的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继续对我们说话，向我们吹气，我们要停留在你的宝座前，永远在那里与你一同欢乐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